让你心情好棒棒。继续来进行每周四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整个一月份呢，我们要承先启后，一个月一个年份的最新开始呢，我们希望给大家更多更多不同新的观点、新的想法、新的方向，希望能够有效的让自己改头换面，好不好？那前两个礼拜呢，包括了我们要怎么样来让自己戒掉这些拖延症啦，还有呢，独处跟单身真的是可怕的吗？其实好像也不见得哦。那接下来我们这礼拜要谈的这个话题，诶，有一点点反其道而行哦。我觉得前阵子真的有啦，现在好一点点了。你有没有觉得发现那个到书店去买书啊，前十名的排行好像都是一些励志的书籍，告诉自己说如何肯定自己，我才是最棒的，类似像这样子的心灵鸡汤的书籍哦，好像还蛮受到大家的喜欢。可是智商心理师今天透过节目要跟大家讲，这些东西有毒呢，真的还假的？好，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星耀心理工作室的负责人石立新职场心理师。 Hello， 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真的有毒吗？
我觉得坦白说后，就是我们因为常常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句子嘛，我为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
你还上网去找？
对对对，然后我说有一些真的是啊，听起来就大家听听就好。
哎、欸，可是为什么会这么受到欢迎啊？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就是大家现在普遍我们生活中很忙碌啊，然后可能心情有时候也会蛮低潮的，因为各种的累辛苦，我觉得大家这些年都过得蛮不容易的。那坦白说，其实这些文字吼或句子就是本身其实还好，但当然我最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毒的句子。比较有毒的鸡汤这样，可是普遍来说并不是所有的鸡汤文都是好像真的有毒啊，或者是真的这么有伤害性。而是我觉得会因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读到，然后可能会形成一种共鸣，但同时还有可能如果我们反复的在看这些文字，它反而会让你失去了一些动力跟改变的可能性啊。
他的目的跟希望不就是激励你吗？
对，因为大家那么喜欢看鸡汤文，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好像会有一种有冲劲、有被激励的感觉嘛。但我不晓得大家的人生有没有一些经验，说曾经有被邀请过参加一些，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偏颇呢？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哦，可是有一些些类型的教会，或有一些些类型的，
我懂啊，励志大会。
对对对，励志大会。然后。当然因为我自己参加过很多不同的教会，然后教会的类型也很多。
是，
那那种直播的直播那种直播直销的大会啊，或者是那种特别的励志的活动，其实往往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哦很有正能量，台上人在喊什么，我们跟着在喊什么嘛。那我觉得鸡汤文某种程度跟这个有关，就是我们因为常常很失落啊，或者是人生有一些灰蒙蒙的感觉，那透过一些有力量的文字会帮助我们有一些激励的作用。
听你这样讲感觉也都是好的啊。
对，目前听起来是好的。对，我先分享好的。
好，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不要那么对这个概念有很多的偏颇。
好，
我也不想要大家就是因为听完这段话就觉得说所有励志我都不能看。
没有那么严重啦。
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为什么会畅销书籍跟这个有关，其实真的我们会在里面找到一些共鸣，找到一些被激励的感觉，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挑战啊、困境啊，甚至建立起一些还蛮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不对？然后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里面看到一些可能感情上面你很有被疗愈的感觉。但有时候这些文字看多了，它单纯停留在被激励跟有共鸣，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去面对接下来其实我们有一些该处理的部分或该反思的部分。有一点像是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朋友在旁边说，对，你真的好可怜，你好辛苦，然后真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对你。就是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难以看到自己该反思或调整的部分，有一些文字的类型是这个样子。
真的？
对。然后我举几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就有看到一段话叫做，就是年纪越大朋友越少，因为优秀的人往往独来独往。 这句话感觉上在激励你说，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朋友损失了也没关系，然后我们自己要想办法独立生活。可是大家听这句话，或许你会一开始也会有共鸣，或者是你正因为失去朋友而感觉到悲伤的时候，你会有被疗愈的感觉。可是它很有可能就让你难以反思说，对，为什么好像我们周边的朋友可能因为你的一些反应啊，或者是你有时候真的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是紧迫盯人，或者你容易讲话酸言酸语或拿别人开玩笑，它会不会就很难让你去反思说，啊，原来我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有一些我可能需要留意的面向。
哦，所以意思我都挑我自己喜欢看了之后，我就会把自己关在一个象牙塔里。
对对对，然后那个共鸣，那个象牙塔有时候那个共鸣会跟感情的文字特别有关。
对，
因为大家失恋的时候很喜欢看文字嘛。我自己高中大学的时候也是，是失恋的时候就跑去网络上看一堆就是疗愈自己的文字。后来想一想觉得，当下的确可能有用。
是，
比如说我也看到一句话叫做，单身并不孤单，爱着不理解你的人才真的孤单。
都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
对对对，很容易会陷入这种我们很难反思自己，或者是就讲难听点，检讨自己好了，我们就很容易觉得说，问题都在别人身上，但我们就会很难在那个过程中看到我们真正要调整跟缺乏的东西是什么。那简单来说，如果这个你可以善用这个励志文或者是鸡汤文，那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是，
可是如果我们太依靠，那就有一点像是我们我有前段时间去看中医，就我最近身体有点燥热，那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爱吃那个辣的，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我这个我不是吃辣的不好，有时候吃辣我们排解身体的热啊怎么样，可是我现在的体质就不适合吃
哦，
所以你现在的体质已经很容易掉入一种很低落的情绪跟没有动力的情绪，
是
你又一直吃这些鸡汤文，对，
提油灭火啦。
对对对，就反而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些状态。
那这种还好，这种就只是自我安慰说，对对对，他讲的都对，都不是我的错。没有没有，
对对，
我很好。可是有的时候是看了会有一些负能量进来，会这样吗？
对，的确，因为我刚刚说有一些鸡汤文真的是比较会有负面的感受的，
是
那个有点像他想要激励你，可是激励的角度会太过的决断性
啊。
比如说我就有看到网络上，因为我就网上网看了一下，然后我之前也有自己搜集一些励志文跟鸡汤文的这种习惯，就是我知道这些东西有时候有机会来跟别人分享，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看比较好。那我就有一个记录是因为有一些有两种类型的鸡汤文我们要留意，一种是会给自己太多的应该或不应该的，比如说我就有听到一句看到一句话是说，别再看前任的讯息，那将使你沉浸在伤痛中，错过的人留在心里没有意义。看起来你会觉得对对对，的确的确，可是你这个很多太多的，他虽然文字里面没有提到应该跟不应该，可是他就在告诉你说你不能沉浸在伤痛里面，然后你继续让他留在心里面是不行的。
我好糟哦，为什么我赶不走他？
对对对对对，你就会有这个负面的印象嘛，对自己形成一个负面的角度。
是，
对。然后你也会想说，对，为什么我三天了，一个礼拜了，两个礼拜，一个月了，都还在想他？可是拜托，心理学我们在看一个人失恋三个月、半年、一年都是正常的事，
本来就是。
对，然后你要怪自己，而且这个长度也会因为你跟这个人交往的深度啊时间会有很大的不同嘛，那你要逼迫自己，然后你这些文字又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那就很容易有负面的自我评价。对，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是有些文字你会看一看之后觉得我会变得好像在批判自己或否定自己，
有，
对不对？有些文字，然后我这边写了三句话，大家听听看，这三句话分别让你有什么感觉？
好，
第一句话是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跪着要，我快要哭了。
对，然后你就想说，因为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就在想说，对，我自己选这个工作的，或我自己进入这个婚姻的，我再怎么样也要想办法撑过去，
跪着也要走完。
你在一个家暴的婚姻里面，你干嘛呢？
对，何必？
对，你在一个逼迫你，然后很容易带有点 PUA 你，或者是带给你很多负面感觉的主管面前，你何必呢？
对，
对。然后第二句话是，就是休息将使你错过进步。
你的两句杀伤力都好强哦，我都过劳了，休息还有罪恶感哦，我的天！
对对对。然后第三句跟这个也差不多，就是聪明的人都还在努力，你凭什么休息？
哦，这种都算是对吼，心灵鸡汤，对对 对,
对，这个都是心灵鸡汤嘛，就是这个都是很常见，
哦，
而且大家可能在我讲之前，你都曾经听过类似的话或同样一句，
嗯，
那这就在告诉我们说，休息是不对的，休息是不应该的，
嗯，
然后甚至比如说难过是不应该的，
嗯，
或者是就是那种好像我们应该不应该，或者是你就会回过头来否定跟批评自己的，
嗯，
这些话就会负能量看多了，它原本是一个好的角度是激励你的东西，
嗯，
比如说对对对，我应该要多努力一点，
嗯，
这个可以激励你懒散的人嘛，
嗯，
对不对，或激励那种对我很容易习惯照顾自己的需求而不懂得努力或负责任的人，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激励，那这个人的体质就适合喝这些鸡汤文。可是你如果已经很容易自我要求跟自我评价了，
嗯，
你再看这些真的是就只是对自己更折磨而已。
嗯，
嗯，
这心理师这太难了，你讲自己好也不对，讲自己不好也不对，可是我总得要有一些鼓励的话吧，有的时候心灵还蛮空虚的，什么样才是对症下药或是适合我的鸡汤呢？
嗯，我觉得像我刚刚前面说的，鸡汤真的没有对或错，
嗯，
但我觉得最好最好的建议就是我们能够适当的选择鸡汤文，
哦，
以及你可以有一点点智慧去判断这时候的我看这些对我的负面影响比较大还是正面影响比较大，
嗯，
所以有时候低潮我们看一看这些文字有一些疗愈的作用跟感觉到有人跟你一样有共鸣的感觉，
嗯，
很好，
嗯，
但请记得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不要照单全收。
哦，对，
嗯嗯，
对，我今天即使没有办法判断他对或错，可是我好像也不要受到他的影响太大，是不是？
对对对，如果我真的没办法判断对或错的话，当然就是这个也没有一定对或错嘛，
嗯，
对，但我如果就全部都把它收下来了，然后拿着这句话去鞭策自己砥砺自己，嗯，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会对自己反而会带来更多的负面评价
啊。
对，
可是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最喜欢笑我们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说我的座右铭啊。
哦，对啊，我的座右铭齁，
哦，对啊，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一句座右铭是面对阳光阴影就在你背后。
嗯，这句还蛮好的，啊，
对，这句还蛮好的，就是如果要我选择它某种程度还是我，嗯，就是我这句座右铭是我国中的时候会写在我自己的书桌上的那种，
嗯哼哼，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比较低潮，我就觉得说嗯，有时候看看阳光那我就可以把一些悲伤先放在旁边，但当然它一样有适不适合的时候，
对，
我今天真的很难过了，那我要逼我自己面对阳光吗？因为某种程度我如果负面一点评价这句话的话，我要逼我自己笑吗？
哦，好像没有办法永远当小太阳啊。
对对对，所以你看到，啊，连这一句相对正向的话，它你如果负面的一点去解读，或者是在那种已经很难过可是你又这样子去评价跟要求自己应该要笑的人，那就不是一个好的文字，嗯，
所以嗯，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看，可是其实要更了解明白自己现在的状况吗？
对对对，那因为我说没有对或错嘛，所以回过头来一方面是了解自己的状况，
嗯，
二方面是我们的确有一些筛选的机制，
嗯，
就是尽量避免那些会让你有自我攻击跟自我批判的这种鸡汤文，
嗯，
比如说我这边写了几句，一句是悲伤的人请拼命向前奔跑，离悲伤越远越好
啊，
这就会有一个评价是你不能悲伤，
是
你不能难过，你不能脆弱，
是，
然后比如说又有一句话是看看那些比你辛苦的人就会知道你的生活也没那么坏，
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比来比去？
对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比来比去？这种文字就减少看啦、啊、就是如果真的你要去帮自己筛选，最好的标准就是如果这些文字会让你自我攻击、自我评价、那它就不是一个在这个阶段能够帮助你的文字。
哦，所以其实心理师刚刚讲了很多一些重要的关键点，我相信听众朋友都要听得出来，就是说在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之下，其实我们是允许你悲伤，
对啊、
允许你难过，允许你脆弱，是不是？
对，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心情啊。
哦，允许你失恋被抛弃都还是有一段自我疗伤的时间，
对对对。
哦，
允许你伤心，允许你恨、允许你对这个人有很多的生气，你也允许你可以自责、懊恼、叹，这些情绪是人之常情。那只要这个情绪在我们还能够适当调整的情况下面，我们就需要接纳跟这些情绪共处。那除非这个情绪已经超过，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生活啊、工作啊，那可能諮商或者是心理的那个药物可以提供短暂的协助，稳定情绪的协助。但在这种状态下面，我们再回去看鸡汤文，那反而是会让你卡在某一些情绪里面，很难接纳自己的状态。
哦，我能够理解了，因为这些鸡汤文都叫我们不能够情绪起伏的这么的大。我们要随时正能量，我们随时阳光，随时开心，随时微笑，随时保持向上的能力。可是其实人不能这样，对不对？
对，人不是总是在正向的状态。
哦，所以我们看久了会觉得说啊，我有一点难过，我真是愚蠢没有用；我有一点脆弱，我怎么可以不这么坚强？所以就会自己把自己困住了。
真的，
了解了，
因为你会否定自己这些东西跑出来。
哦，那如果我今天能够随时保持自己的这样子的弹性能力，再来看这样的文章，我就能够取舍它适不适合我了。
对对对，那这就跟我有时候会拿，比如说我们去求神拜佛啊、算命啊，来去做一个比喻，就是塔罗牌嘛，这些我觉得只要它能够帮你一点忙，让你心情恢复一点，或有一些指引的方向，
对，
都是好的东西。
对，
可是如果我们过度依赖，就是我们连喝水喝太多都不行啊，对不对？就是东西都是适量，那你不要过度的依赖，过度的相信，那我们保持一点自己的判断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哦，知道了，月也总有阴晴圆缺嘛，对不对？哦，人生没有全部都是完美，都是月圆，都是这么明亮的，对不对？
对，没错。
哦，然后我们真的允许自己可以放纵一下，会难过一下，悲伤一下，开心的过头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把自己一直盯在那里啦。
因为这些鸡汤文会让你变成很多的框框架架，就是很多的框架，很多的那种要求你要维持在某一个状态里面。
哦，好，所以理解了。那个出版社不要告我，我没有说所有的都不好。
对，没有没有。
我们只告诉你，在取舍的同时，你要先让自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状态，而不是向下不断的沉沦嘛，对不对？
对，没错。
哦，好了，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点。你在放松的同时，也能够去接纳，去吸收更多有弹性的东西。
对对对，
哇，
送给大家。
好啦好啦好啦，我了解了。不是所有的鸡汤都有毒，只是看你怎么样去利用它，怎么样去吸收它啦。
善用它，
善用它，对，善用它真的很重要。善用的同时，有的时候会心一笑也可以自己带来很多开心放松的机会嘛。
对呀、
哦，好，不要什么都跪着走，膝盖很痛啦。
真的希望大家新的一年2024年可以有自己的自我照顾跟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没错，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諮商心理师，谢谢您啊。